我们昨天讲到了大势至圆通章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可是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法门，就是我们所有净土法门最先需要成就的，就是意念法门。例如说，有些修道人在水边林下，也就是说离寂落而住，只是依山林水边这样住，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有野兽黑暗，常常会恐惧，那佛陀就叫他们用一佛一法一生的方式。但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就去是思念意想，就是去想象，想象例如说佛的时候，例如说世尊您行足有没有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意念佛的种种的一些功德，可以从佛的这些功德里面产生出一种被关怀、被一种加持的力量。但是最主要是知道说佛，那么是经由这样子的修行成就，如今才有这些十号的具足。所以说，如果要远离恐惧，要远离一切害怕或者黑暗，可以想佛的圣号。那么甚至于告诉我们说，往生也就身心不安业障现前的时候，也是什么样用意念佛的这种号。最初的意佛念佛不是用在嘴巴，是用观想的方式，想到我们自己心中变成能够以佛的光明还有佛的慈悲愿力种种的一切来替代着我们内心自己的恐惧或者妄想或者贪恋，有一种怎么样进化提升跟转移的一种力量，不是只是一种感情上的一种眷恋或者是贪着。例如说大势至圆通章叫我们不要忆佛念佛，要如子忆母，如母忆子。我昨天有讲说，如果你是在占地戍守的时候，当然现在没有了，你就知道那是非常孤寂的，里面的训练是非常苦的。据我所知，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抽到金马奖，每天不只是要训练要操练，还要挖占地的壕沟，晚上还要在海边巡守，然后随时脑袋都会被摸掉，海边有很多地雷什么那些，然后那时候的管教又特别严，动不动就是打就是骂。那你说做这样的一个新兵被派到那个地方去，是不是生活上感情上还有各方面是不是很多的痛苦？所以说其实虽然那时候都已经是大人了，可是是不是内心里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在自己生命最苦痛最艰难的时候，最无法能够宣泄得到帮助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想到母亲，自己就回到什么类似幼年的时候那种的需要母亲的慈悲爱的种种的关怀。可是当眼泪或这种感情创伤慢慢的从自己思念之中宣泄了一部分以后，他会不会一直哭到底啊？不会啊，他可能看明月就阿母你爱保重，是不是他就会发出这一句，我在这我会紧紧打拼，有没有？你看原来是一种在生活或者职场或者各种感情上面的一个挫折困顿以后，对母亲升起像儿时感情的那种无助的一种宣泄，然后慢慢是不是转化了，转化的变成去承担面对的他，甚至心里还告诉阿母你放心你保重好，我一定会认真，我一定会打拼，我一定会安怎，是不是那种力量就产生出来了，就是已经从无助里面变成内心安住。如果像这样的力量常常摆在心里，纵然他的母亲可能也走了，可是他对母亲的爱那种的关怀那种的照顾，他是不是会想到如何去把我这一份的爱去照顾我自己的子女，甚至把母亲的这个大爱如何让他宣扬出去，让更多人也体会得到，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范仲淹，范仲淹是什么叫做拖油瓶，听懂拖油瓶吗？如果是拖油瓶的，在古代是很被人家看不起的哦。以前宋代的时候，如果说老公死的，那大部分你就是要守寡， 除非是你的家族你的什么都没有办法帮助你，那你完全没办法就改嫁，改嫁带着原来的前夫所生的儿子到达另一个环境，那那个小孩子就会被人家看得很衰哦，甚至于母亲的地位都会很没有哦。因为北宋的时候已经就非常注重女人的这个什么贞洁气节，宁可死都不可失这个节，但是范仲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自己长大，所以他深知母亲的那种苦。他后来成为一代贤相的时候，他所赚的钱全部拿去做什么，做成义田来帮助族人所有的穷困的人，就成立义协，让所有的穷困的小孩子不会因为家境一有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像他这样子母亲没人照顾去改嫁，然后像他生命这么悲惨。所以他从小也是读书也没有钱，社会地位什么当时都没有，所以在那困顿环境里面，他后来成就的时候是为了显扬母亲的德性，把母亲的爱母亲的种种一切真正的表现，如母一子如子一母，你们念佛也要用这样的心，你才能够达到真正叫做常相应，或叫做心心相印啊。心心相印是佛教的名词哦，原来是指印证的人跟被印证的人在自己体性见悟的这上面呢点都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叫印，印就是印证。我们现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如母一子如子一母，也是要做到什么叫做常相应，你的心要跟佛心在一起，你才会真正的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会去想要求生净土。我希望说你们在念佛的时候不是只是嘴巴念，我一直讲说要心去感动，那种感动只要你一念起，根本不必刻意去想，你的生命就会有这份的感动。例如说有时候我讲到师父或讲到我的母亲，有时候叫做悲从中来，但不是真正的感伤，而是生命的一种感动，受老人家人格各种情操的一种感动。老人家现在不在，反观自己没有办法真正把老人家的这个愿力从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做得更多，有一种惭愧，有一种真正遗憾，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再倒流转过来，让自己能够补足以前这种种的错误，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受了那位长者的人格的情操还有种种的一切的感动，不由自主的你就会向往，就会去改变自己。要听懂我讲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念佛也要念到佛种种的圣德情操种种一切是你生命里面要去向往要去做到，要真正时时刻刻一句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跟它融在一起，就可以感受到佛的慈悲佛的愿力佛的种种一切，自己心就要不只是向往，而且要去努力实践，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你会检点自己做了多少，哪些还不足，自己在言语心还有这个日常行事之中，你有没有处处与阿弥陀佛这个圣德或者慈愿跟他相应，如果没有，你就告诉自己更应该从这里面去增长自己。生命里面有种种的挫折或者痛苦或者什么，你都觉得什么都不必计较，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自己所造的，你应该承担它。所有的苦虽然现在你觉得很苦，但是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出来，你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会把你出苦的，你只要真正的精进真正的努力，有一天前途的光明坦然的大道必然是在你的面前，你自己只有更好更亲近的路在走。你要念到生命有这一份的感触或者体验，这才叫做真正的念佛，而不是只是嘴巴念，或者只是念到说我很专心没有其他的妄想杂念，那个都太浅。并不是说不对，而是说我希望你们的眼光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当然有很多人连现在的这初级班都还没有经过，你们就要加把劲，听了吗？一定要专心念，像法师在喊，用功的发心念，大声的念，转移的念，这都是最基础的，你们一定自己都要去认真，不要每次还要在人家后面提着修鞋啊，给你不解你才会晓行，不是古话，听懂吗？ 自己要有一份觉醒的力量，随时要关照反省自己，把这一句佛号声有没有做到，是我生命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要从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去感受，然后去体察，体察到说佛就像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可以就近依止归的，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出苦出难的生命，只有融在佛的这个智慧慈光愿力里面，你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无限伟大或者自在。对这个念佛法门，说句老实话，虽然说师父是在弘传汉传佛教的特质是在禅，自己得力最后也是在禅上面，但是从小说句老实话，自己都是在念佛这上面呢，生命得到真正的依归。尤其是当生命挫折痛苦的时候，佛菩萨的影像跟力量就自然的会从生命里面油然而生，所以我感觉到自己是很幸福的，生命里面有佛菩萨的照顾，生命里面有这些法可以去学习，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可以来关注你，可以来照顾你，帮助你，那是多好的事。常常我自己就觉得自己是最有福报的，也常常感恩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我的师兄弟还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常常心存感恩。只是说我在教导人家的时候或者指导的时候有时候都很严，这是确实的，我比较不会放偏善巧所用的慈悲爱语去帮助人家，常常呢大概讲过几次你做不好呢，就比较会用师父或者师公的那种方式来对待，有很多人就比较受不了。但是其实我们讲众生就是劣根性，有时候慈言爱语都讲过了，但是呢听过了以后你就不会放在心里，结果很严格的骂有没有用，也是只有用一时，很难真正就近的改过。有时候常常自己也会觉得很有挫折感，但是一发觉自己如果产生出这样的心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就是众生的可悲处啊，你还自己有点福报，还有师公师父的教导，自己还能够在经教里面去学习，去慢慢的熏习转变，众生也是一样，希望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那现在他们呈现出这样的原因，不是他们不努力，是因缘时机福德什么都未具足。如果你不再继续帮助他们，谁才能够帮助他们呢？往往自己要是升起一种觉得说这样的法也没几个人能学，也没多少人能够听，那就干脆不讲了。可是只要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马上另一个念头都会告诉我出家所为何事，师公的影像就会在我面前很威严，但是威严之中给我一个生命的力量，出家就是要把佛法当作自己生命里面真实的事，就会想到师父用他的生命来指导我们，来教导我们，种种的一切其实就叫做什么，如母一子，如子一母，你们的生命也要这一份的体验跟感动，你才会生出那种就近要向上努力的心。虽然从小自己就真的是多灾多难多病痛，但是就是这样子让我自己体会到佛法真实的可贵。我也跟大家讲过，本来啊我是个很懒惰的人，我自己觉得我在我自己那个铁皮屋的小道场100平的地方呢，每天讲讲课，偶尔带带漆，也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很自在，少事少欲，很好。但是现在真的就不同，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把师父的愿心传出去，我自己所学又不是很多，所以就要真正深入经教，然后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增长，把自己所学的所懂的再跟大家来说明。这几年应该是越老可以越自在，因为也没有人赶我，也没有人推我，也没有人要求我，但是生命里面的那种的内在的一种呼唤，就告诉自己不可以忘记施恩佛恩，告诉自己该要做些什么事。所以说其实常常自己想懈怠想偷懒都不敢， 以前三不五时，我还会邀佛友啊，我们开个车去哪边风景区逛一逛，或者去哪个地方走一走。现在连这样的时间几乎都没有了。但是有没有遗憾？没有遗憾。为什么？因为反而感受到今天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了，是要怎么样把师父的遗志，把我们真正的汉传佛教怎么发扬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口气活着，能够做多少我就认真做多少，随顺着一切因缘努力的去做。总之就是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刚才我讲到如母一子，如子一母，你要用你的自己生命去觉察。例如说经典，所以有一天第四天带他的这个应业神叫做五极，就是我们头发编成有五个法。其实这个五极后来听说应该在佛教大乘佛法里面代表的就是文殊，他呢用应业来供养佛。本来我们早期例如说受办官在里面就知道不可以歌舞观听，可是他用音乐来弹唱供养佛。最有趣的这位五极呢，他爱上了什么王的女儿，他就用爱恋那个人的这样的心唱出变成音乐来供养佛。那个心就是从爱慕变成对佛的爱慕，对佛的恭敬，竟然也得到佛的赞叹。其实这里就很重要的一个法门，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众生属佛的人还是阿布利的代哦，是不是都是先从什么呀？有染污的心，是不是有种种的浊，有种种的苦，但是慢慢转变成变成什么自立，变成承担，有没有？然后甚至于慢慢什么提升到对更多更多众生的关怀，那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转变。小圣的声闻部甚至于不准歌舞观听，可是你现在如果去到南传国家，就是受完八关斋戒的人在寺庙里面一天的精进，他下午的时间就会有这些艺术家歌舞家在那边寺庙里面用音乐用舞蹈来供佛，出家人就在旁边看，那些受八关斋戒的也在那边看。当时我自己觉得说好奇怪，不是说不准吗？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子？后来才知道，其实在阿含的时代佛陀已经怎么样，最初是因为这样会引起众多的放逸，后来因为怎么样音乐这种种的一切歌赞啊称赞，所以我们讲第一叫做礼敬诸佛，第二叫称赞如来。赞是要用声音，用很多的音调或者乐器，这才叫做赞，变成一种礼赞称赞，也可以引起人家一种向往。最主要婆罗门教他们原来就认为声是常住的，声音是永远不生不灭的，他们就有用一个嗡这样一个念一个来作为观想。佛教呢因为是在印度流传，也就引用了这个东西，最后变成我们讲说甚至于净土法门哦，持名念佛什么这些八关斋戒应该不可以歌舞观听。可是南传所有的地方，尤其如果你们去斯里兰卡，那他们在六斋日期受八关斋戒，或者夜延或者夜初，就新夜的时候去受八关斋戒，就在寺庙里面住啊。他们住的时候早上听法师讲经，下午就看表演，很有趣哦。你会觉得怎么会改变这么多？而且你们有没有去看到泰国一些有钱的人真的供佛的时候，不只是买花什么那些，会请一团的乐队，跟那个泰国穿的很怪的，然后手指尖尖的那个舞啊，有没有？你会看到真的是就在寺庙里面佛前这样表演。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佛法的演变。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最先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带有怎么样易燃的情感的不完全清净的，可是慢慢从这里才会显出我们凡夫从爱子情感入，但是你如何去转变提升，这就是修行佛法很重要的。当你们做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时候，不是只是让我的眼睛挖掉瞎了，耳朵不要听到，这叫做都摄都改紧起来，不是，而是例如说当我们眼睛看到佛的庄严，你不是马上去比较这尊缺了没庄严，这尊缺了真好，这安怎，那就你变成掉入到分别心里面，你马上就要看到这个都是代表什么佛的庄严。所以我们念佛 是先从佛的三十二相以及十号来作为意念的开始哦。然后三十二相，我们大家就知道佛的三十二相是怎么成就的，就是无始劫来从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精进里面这样慢慢去成就。说有一尊菩萨为了看佛的无间顶相，他用神通一直跑到最远最高的地方，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佛的这个顶。佛的顶神就安了，我们现在呢都只是用安呢拿起供给起流，那个是没办法，懂吗？它不是真的隆起啊，它就是你没办法看清楚它的那个头顶，永远都没办法见到，什么人都见不到。佛陀讲说这样子的相是从哪里来的，就从多生累劫平等起时，出家以后平等起时，然后不分什么样高贱什么富贵，这样平等，然后就能够得到无间顶。佛的种种三十二相庄严是从布施去种福的，从持戒清净里面去成就的，从忍辱种种的忍辱里面去成就的。哦，我们一看到，所以你一拜到佛的时候，你马上就要心生欢喜，想想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佛这样圆满，这样庄严，有没有？当我听到我们的师兄弟唱赞那个声音那么好听，声音也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一呢，他也是主福的，也是要多生累劫的。我一想，哇，这个声音真庄严，叫我来念呢，我就念不出来，就觉得说很了不起。很多的地方，你自己如果看到、见到，你不管是好跟坏，你都要往生命里面去回归，往心性里面去真正的作为思量，作为真正自己的成长。也就是说，你看到不好的，原来你可能起烦恼，起更多的计较分别，可是马上你一想，作为一个佛弟子，我可以这样吗？人家不对，他已经是不对的，我跟着不对，我还是已经学佛，已经都知道佛法的人，我的心跟着不对，那我不是更严重？他的不对已经就是他很可悲的，他的可悲是因为他没有学佛，或者他学佛的力量什么那些不像我们这么久，我们也跟着这样去，不是自己更可怜吗？所以马上一反省，觉得自己不应该如此，再马上用慈悲、用愿力去看众生，那他的所有的一切你就自然怎么样，就不叫忍辱，就没有入可去忍，因为你怎么样，就变成一种爱心，变成一个慈悲的关怀，变成一种自己的愿力。因为你也是从这里走过来，你没有学佛之前，你也黑的生命人工各种的现象是不是差不多？学佛以后你才学会怎么放下。当那个境界来临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啊，我行菩萨道就是要忍辱，不要跟他计较，看他是愚痴，看他是笨。你如果说以为自己比他高，所以你原谅他，你不跟他计较，那还不是叫做真正的学佛，听懂吗？是要相应到最后，你自己从这样的境界里面变成你能够自己做到真正的自谦，能够做到真正的不吓人，就不把人家看着比你不如，自己知道自己有所不足，还要更积极努力。所以常常能够这样子，你的眼睛就叫做都摄六根，这眼根就叫都了，都就是全部摄在一起，不要见境界然后就跟着境界跑。那耳朵也是啊，你不要只去听人家说谄媚的话，说那些恶心的话，当然有时候恶心的话也要讲一讲，尤其是对自己的亲人，例如说对自己的老公老婆啊，都不妨常常，例如说哇，你真辛苦哦，足感恩你的，一路行来，互你真辛苦，无好好甲你疼疼，啊，以后我会继续用这个心，搁甲你搁较疼疼，你是我手中的宝。你不要说这么老了，我讲这个话很恶心，听懂吗？永远都不恶心。为什么？这不是讲好听话，而是从你生命里面感受出来说，能够一路走过来，不管是起见持家养儿育女，一直到我们想最后共同来学佛的这段路程里面，它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我们真正最好的扶持。所以从言语上的称赞，你不要只是去会称赞佛，而不会去称赞现前佛或未来佛，你称赞他，他心里更高兴。那有时候一些事情，例如说他发脾气的， 你就不要跟他计较，然后过后自己跟他讲啊，不，真是累啦，他都做了什么唔对，让你受气吼。啊，但是实际上我本意唔是安尼，啊，佮有咱学分呢，常常莫受气，受气怕歹家己的身体，很理性的跟他谈，有时候抱抱搂搂。你不要说哦，我们学佛以后，你又不是出家人，听懂啊？这种的儿女的关怀，例如说儿子大了或者什么，你有时候抱抱他，这种的抱不是一种增长我们的贪欲，而是一个什么，像是一种佛菩萨的一种关怀，一种温暖，一种不必用语言，它就可以让我们心中油然生出一种真正的感动。像佛陀也是一样，你以为佛陀成佛以后他就真的是没有这些吗？你知道当耶稣陀罗带着罗侯罗在宫内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用最近的礼抱着佛陀的脚痛哭失声的时候，佛陀讲这么一句话，说辛苦了你的，我对不起你。那这时候耶稣陀罗放声大哭啊，为什么？你们要知道佛传就知道，有的佛传是说佛陀出家的时候孩子就生了，有的是说佛陀出家的时候罗侯罗是以后才生，但是有些记载就是罗侯罗佛出家很久以后才生他。那你说在印度礼法也是非常严格的，安博迪迪利嘎上生，当时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啊，听懂吗？哦，那结果所有变白都没办法变白，最后耶稣陀罗选择，如果我真的是做错的话，你用一堆火，我如果走进去被烧死，就代表我真的犯了这样的过失。结果真的大家用大火，他走进没有死，没有死，因为这事实就是说，这个是老天的证明嘛。印度人经常都喜欢用这样来考验，说真的是不是最后就是这样。结果虽然止息的，可心中的委屈是不是还是仍然很多啊？所以当佛陀见到他说辛苦了你，也认定罗侯罗是他的儿子的时候，你说这个作为一个女人是不是很大的委屈，很大的伤害？他自己甚至于心里想，我又没有犯任何过失，在富人上面富荣富功富德耶稣陀罗都没有一点都差啊，为什么我这个安塞半暝啊都搞啊绕跑，然后呢几年出去然后也不理不睬我，到底我是做错了在哪里？这些你说佛陀难道没有对耶稣陀罗说一声抱歉吗？当然有，甚至于最后跟耶稣陀罗讲，不是我对父母不孝，也不是我对家国不顾，也不是对妻儿儿女不负责，为什么啊？生老病死种种生回的这种轮回的这种苦难，不是只有我们会遇到，更多的众生都会遇到。那如果是这样，我眼前的这小爱，为了眼前的小爱而不能去顾全更多众生的这种的大爱，帮助众生来就近离苦得乐的话，那多可惜。我为了怎么样真正去照顾更多的众生，所以牺牲了你，你真的是没有一切问题。所以这一句话一讲下去，是不是原来的苦闷，原来的不满，原来种种的一切都能够谅解的？更何况佛的那种的真正解脱以后的那种的圆满自在智慧，跟以前那个昂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以前的昂可能更英俊更飘片，但是以前的昂还是共有的。什么叫共有？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只有一个老婆，然后也不是只有一个妃子，那你说他出家了以后，这个昂永远就是他的昂，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再是情欲的，而是什么？生命真正可以依靠的、帮助的。所以耶稣陀罗后来也出家，后来也证道，在《法华经》里面也都受记，他将来是成佛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你不要去计较，说现在你会不会修，你现在做的怎么样？然后现在你这种种一切如何怎样不好都没关系，认识的，然后不要去继续把不好的扩展，然后念一句佛号的就常常想，我怎么去改变我自己，我怎么样最后以佛的这一句号来成为我生命自己的安住，然后更发扬像佛一样的那种德性出来， 这就对了，这就是学佛，这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还是凡夫，所以不要把自己期待的太高，但是也不要怎么样固步自封，也不要永远不知长进，慢慢一步一步来就对了。在这里看着诸位，你们都是我的善知识，那么我们大家彼此共同来努力，心中有佛，永远不忘我们师父，永远都知道父母的恩如何去报答，永远都要记得把自己生命自己真正力量德性如何从这一生就去把它完成，不能说完成了，至少你要一点一滴滴是觉得它是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美好，而不是恍恍惚惚过日子，不知道如何是好，哦，那就很悲惨。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要怎么过的，你也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的，一点都不迷惘，步步都很踏实。那我希望说跟大家共同分享这个，这是我这一辈子自己出家学佛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值得跟人家说骄傲的或比人家更好的，我反而修的是最差，但是我的生命里面自己常常就是没有像以前年轻时的迷惘不知如何是好，步步我都知道自己如何相应，如何跟佛法来充实我自己的身心，这一点是让我自己呢觉得日子是最充实也是最美好的，跟大家共同分享到这里，谢谢诸位。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